面对患癌的母亲，女大学生表示以后不会再给母亲治病钱了。为什么呢？热点超市新鲜上市，我是掌柜的唐美丽。4月20号，一位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的女生表示，为了救患癌的母亲，她白天上班，晚上送外卖，一年负债20万。把这些钱给了妈妈之后，妈妈却用这些救命钱买了一种胶原蛋白肽，搞得身体越来越差。为什么有病不去找医生，而是去网上买胶原蛋白肽呢？因为有个百万网红在直播间引导，说这个胶原蛋白肽能治癌防癌，不仅让中老年人自己买，还建议一些有钱的粉丝多买一点，给一家老小都吃一吃。现在那个百万粉丝的账号已经私密了，但是美丽找到了一些之前的直播片段。好家伙，他在直播间演示的那些科学实验可以说是漏洞百出，什么往水里提前倒点胶水，假装搅拌，然后说产生的凝固物是胶原蛋白。但这确实骗到了不少生病的老年人，那些被骗的老人信了这玩意儿之后，就不愿意再花钱去医院治病了，而是把所有的救命钱都用来买这个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所以说这个网红干的是谋财害命的事儿，一点都不为过。更离谱的是，他还在直播间说，我在普度众生，我没有挣一毛钱，我是来帮助民众的。哇，给我气笑了，又当又立啊，你这是。现在他已经将账号转为私密，并且改名了，就看平台后续怎么追究了。我有时候啊，觉得平台的审核系统真的挺奇怪的。之前我直播的时候，有粉丝问我说最近怎么瘦了，我说可能是因为早起喝咖啡，增加饱腹感和新陈代谢之后再去运动，可能对我瘦了一点有帮助吧。然后直播间就被警告了，说我宣传产品功效。但为啥这种光明正大的诈骗却没有人管呢？还要等受害者自己出来举报，
像话吗？这个
这两天还有条新闻说，随着网红经济的发展，衍生出了大量八卦类主播，他们的生财之道呢，就是敲诈网红，开个直播故意说自己掌握了什么网红的什么黑料，暗示那些当事人到直播间打赏，少则几千块，多则十几万。目前已经有好多网红出来反映自己被敲诈过了，证明咱可能确实有点把柄流露在外了，是不是？网红圈现在真的是不输娱乐圈呢。以前娱乐圈的那些什么八卦协会、娱记，不也靠这个敲诈的吗？哎，
怎么能说敲诈呢？这个叫公关。
4月22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办理了一起劳动纠纷案，就也很离谱。员工钟女士是一名设计师，准备结婚了，就跟公司提出休婚假，回老家办婚礼。婚礼定在了2023年的国庆假期。那到了2023年9月中旬的时候，钟女士呢向公司提出了书面申请，公司没同意，说国庆假期是公司经营的旺期。可是钟女士请帖都发出去了，酒店早就订好了，你不让我请假很尴尬。公司也不甘示弱，在9月下旬立马就制定发布了考勤管理制度，规定连续旷工满3天或者1年内旷工累积达到5天的予以辞退。所以呢，因为小钟没办法嘛，酒店都订好了，但只能如期回老家举办婚礼呀。那公司认为小钟旷工5天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和他解除了劳动合同。小钟呢认为公司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提起了仲裁。法院呢认为请假回老家举办婚礼符合我国传统风俗习惯，小钟请假事由具备正当性，请假的天数也具有合理性，而小钟也尽到了请假过程中的慎重义务，公司不让请假的理由欠充分。所以最终判决公司支付给小钟赔偿金46000。我研究了一下这事儿的细节哦，人家10月份结婚，8月份就口头告诉过领导，9月份的时候又做出过书面申请，咋你10月份忘记就非差这一个员工啊，差这一个设计师啊，这一个员工是关系到了公司的生死存亡了吗？那你不得给人家升个副总啊？离谱呢，就是说
加班是一种彰显工作态度的方式。
马上就是五一小长假了，给买到票的朋友们推荐一个出行大礼包，出门在外旅游啥的你得坐车吧，万一想趴在桌子上睡一觉，桌子你得擦擦吧，咱们出门在外也不可能随身带个抹布吧，那多尴尬呀。今天的大礼包里随身迷你湿巾给你装里头了，平常上班上学啥的随身你带一包，夏天到了出汗了擦擦脸也行，婴儿可用的，温和的很，像家里有小孩的，平常撒泼打滚流鼻涕脸上都成了大花猫的，用这个一擦温和清洁。再一个，咱们五一出行得住酒店吧， 住酒店你得洗澡吧，酒店的浴巾不敢用吧，一次性浴巾也给你装进今天的大礼包了，棉的，虽然是一次性的方便携带，但吸水性和舒适性也是嘎嘎好。再一个，女孩子出门你得化妆吧，化了妆你得卸妆吧，你就算不化妆你得涂个防晒吧，这么热的天，卸妆湿巾也给你们装进这个大礼包了。上次我去机场带的是卸妆油就被没收了，这次咱们带卸妆湿巾更方便。还有一次性洗脸巾咱也得带上吧，酒店的毛巾那我也不敢用啊，都给你装进这个大礼包里了。这次美丽给大家装的出行大礼包里面一共是有24包婴儿可用的迷你湿巾，加15片卸妆湿巾，加1大包一次性洗脸巾，加2条一次性浴巾，这么多开团29.9元，经常出门的赶紧囤，右下角的橱窗点进去就有链接。最近河北的一个粮库发现有10000吨的粮食不见了，我这么说你们可能觉得空哈，10000吨是什么概念呢？如果以每人每天吃1斤粮食的数量计算，10000吨粮食可以满足400万人5天的需求。但最近河北秦皇岛警方接到报案，一家粮库在2020年到2022年之间有将近10000吨的玉米不翼而飞。警方调查发现，哎，你们猜怎么回事？粮商和粮库的驻库员勾结，在粮车入库时做手脚，一车多计，虚假入库。到了后期，什么时候缺钱了就拉出去卖一点，将粮食擅自出库，套取大量资金，一共是获利了2500余万元。驻库员呢，从中获得了50000块的好处费，还有3个人每个月能得到几千块到10000块不等的工资。好家伙，你这团队规模还可以吗？目前几名涉案人员都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和盗窃罪被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啊，硕鼠硕鼠无食我鼠，偷到粮库来了，你也算是人有多大胆粮有多大产了。
耽误了，全耽误了。
最近关于年轻人缴存个人养老金积极性不高的问题讨论的也蛮热的。作为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第三支柱的重要制度设计，个人养老金制度在2022年11月开始在北京、天津、上海等36个城市先行启动实施。个人养老金是啥呢？就是缴费完全由参加人个人承担，自主选择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金融产品，实行完全积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简单来说呢，参加个人养老金是在享受国家强制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基础上增加的补充养老保障渠道，对参保人来说就是多了一份养老收入。再简单一点来说，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往这个账户里多存点钱，等你退休了然后再还给你，你退休金就显得高一点。那施行的怎么样呢？今年1月人社部表示，个人养老金制度运行平稳，将推进全面实施这一制度。但个人养老金制度在施行中也存在开户热、缴存冷、对年轻人吸引力低、税收激励有限等现象。怎么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在制度设计上还有哪些环节需要完善，也成了他们头疼的问题。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建议说，可以建立个人养老金的应急支出机制，出现失业、教育、重病或意外事故等特殊情况时，可以允许参保人提前支取资金，但要明确提前支取的额度、时间、原因等事项，制定额外支付税率、缴费补贴退还、税收优惠退还等措施。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们有缴纳个人养老金吗？为啥不愿意缴纳呢？今天节目的下方可以评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此时此刻心中有什么想法没？
哦，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有广东的朋友吗？最近广东的天气不是很好，一定要注意安全。4月18号以来，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部分天气累积雨量大，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珠江流域、北江等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清远、韶关等地出现严重内涝，多处山体滑坡。已有救援队伍进入当地，目前没有太详细的伤亡数据，但有清远英德的商户表示，自家店铺的1楼基本被泡完，预估损失将近80万元，钱没了可以再赚，希望没有人员伤亡。但很离谱的是，这样恶劣的天气下，当地竟然还有户外活动和比赛。有多名跑步爱好者表示，他们4月20号在广东省肇庆市参加的鼎湖山100越野赛因暴雨中断比赛。从现场视频来看， 森林中下着暴雨，哎，选手们只能拉着绳索艰难的前进，偶尔还要蹲下来避雷。其中一段路还有山洪，选手们要渡过，只能拉着绳索手拉手的互助，就挺离谱的。都说运动是为了锻炼身体，这个是在锻炼什么呢？锻炼野外求生能力吗？最近的广东暴雨有多严重，又不是没有预报过，这也敢开赛，主办方真的是头铁。而另一场浙江宁波的江南一百越野赛也在4月13号因为雷电暴雨中断，其中49人在当地的伏龙寺和外界失联了7个小时，他们按了3个小时的 GPS 报警器，没有任何回应。2021年甘肃白银马拉松事故的教训还历历在目，这些主办方是不是有点拿安全太不当回事了？
多危险呢，这知道吗？
最近一条当律师月入5000活不下去，做擦边直播月入20000的视频内容火了。说实话，美丽刷了好几个她的跳舞视频，我觉得穿着还算正常，最多是露个肩膀或者露个腰，跳个10几秒就开始普法了，算不上擦边，但还是引起了网友们的愤怒。网友们呢觉得他打着律师的名义擦边，污化了女律师这个群体。这位博主回应说，自己是99年出生的，才25岁，刚毕业，也没啥案子，月薪呢5500，交完房租就没剩下什么了，所以呢有些焦虑，工作之余就会搞搞直播，现在已经从10000粉做到快60万了。但是关于擦边他否认了，说只是和粉丝连麦解答一些法律问题和情感疑惑。不过对于自己之前发表的劝同行去擦边直播的玩笑话，他感到抱歉，并且表示今后一定会谨言慎行。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们对这事儿怎么看？我觉得吧，不管什么职业，理想也好，梦想也好，活下去是第一步，业余时间做点副业非常正常，但你不能说劝律师转行去做擦边主播这种话，你让那些正在寒窗苦读的同学们同行们看到了，那三观多受影响啊。
虚才要补呢，有干货谁喝鸡汤啊。
今天节目的最后有一条令人心痛的新闻，4月15号，湖南岳阳平江县简清芙蓉学校一名9岁的小男孩选择了轻生。那天他让妈妈给自己做了最后一顿饭，走上顶楼，放下书包，徘徊了很久，向大楼边缘走去，又回到书包的位置，犹豫了30秒后，他跳了下去，悲剧发生。事后，孩子的父亲翻看了10个小时学校的监控和整理孩子遗物时，发现孩子一周被罚了13次打手心，一天被罚站了4节课。人死不能复生，不能说孩子的行为一定跟这些惩罚有关，但依然让人痛心。希望不管是家长还是学校，在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时，也能对孩子的内心多一些关怀。好了，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今天的节目美丽就跟各位聊到这了，我们明天不听不散，拜拜。